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只要锲而不舍，持之以恒，没有人不能享有美好的人生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。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听到神有多爱你，你有多棒固然很好，但能听到你成长的故事也很棒。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特别强盛、美好又危险的时代。作为老师，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与人分享保护自己免受仇敌伤害的方法，因为越接近末日，仇敌会越加猖獗，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我订购了三本关于魔鬼的书，这些书让我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忘了魔鬼是一个说谎者，以及该如何守护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撒旦力图控制我们的方式有两种，一是透过我们的思维，另一个是我们的情绪。我们的思维会影响我们的情绪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在冲动下买过一些根本没有必要的东西？我们有时都会这样做，但如果你重复这么做，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财务危机，然后突然之间你的债务就多到无力偿还。你知道吗？夫妻为债务而争吵，以及债务带来的压力，以至于缺乏沟通，是人们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另外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在情绪激动时说了一些话，给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？所以，要谨记，仇敌最善于在这两方面向我们施压。他会透过灌输你错误的思想来激怒你，他很喜欢跟你说你的坏话，以及让你说你自己的坏话。有多少人亲口说过自己的坏话的？好的，这是大忌，绝对不行。妈妈说不可以，你绝对不可以这么做，因为你对自己的评价可能比别人对你的评价更关键。所以不要说我很笨，我很胖，我很丑，我什么都做不好之类的话。你应该说圣经对你的描述：神爱我，我很有创意，我有恩赐，有才华，我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我们要比以往更加提防仇敌，我们不必害怕他们，我告诉过你们，但我们要重视他的能力，不要取笑他或跟他开玩笑，因为他是真实存在的，他如同狮子到处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得确保那个人不会是你，要留意自己的心思意念。那是个战场，一个心思的战场，是撒旦对抗你的地方。如果他让你相信了他的谎言，你就会被迷惑，而迷惑是末日最大的攻击之一。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说要祷告不被迷惑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同意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迷惑？你知道最大的迷惑是什么吗？就是人们开始相信错的是对的，对的是错的。我最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电影，看完之后，我对里面的对话感到非常讶异。电影中有个人被杀了， 然后有一位女警来询问一个人，在询问的过程中，他的太太已经跟另一个人生活。女警问了他一些问题，他说他们是开放式婚姻。知道的人就懂，就是双方可以拥有各自不同的伴侣，无所谓。这真的很愚蠢，这就是他们的方式。那位女警说她不赞成，她所说的这种生活方式。那个人说他以为现今社会都这么做，所以那人说按照今天的标准，以今天的标准来说，你这样批判我是不对的。我做我喜欢的事有什么不对呢？你想想看，这不就是现今世界的样子吗？我有权做我想做的事，你无权评判我。如果你评判我做得不对，那你的评判比我做让自己喜欢的事更不对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真的要小心。我们虽身在世界，却不属这个世界。不要变得世俗化。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们有条件做到，因为圣经清楚地表明，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安置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。我们并不是偶然出现在这个历史时间点的宇宙事件，所以你在末日有一份责任。我相信会有大复兴，这只是我的想法。我们将会有大复兴，人们将有最后一次接受基督的机会，之后教会将会被提，然后是大灾难。我不知道我们被提后会发生什么事，因为当圣灵离开以后，地球上的情况将会非常危急，人们仍旧有机会得救，但将会更困难。接下来是基督作王一千年，然后是最后的世界末日大决战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。我说过我不是末日研究专家，也不会教导这方面，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。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也没关系。但是在末日最好的做法就是顺服于神，并且行在爱中，行在爱中，行在爱中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明白这句话吗？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若想让世人知道我们是谁，就要行在爱中，而且是从彼此相爱开始做起。你可以从家中开始。阿们。不要因为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就把他们视为理所当然。不要把气发泄在他们身上，只因为他们反正不会离开，只好忍受你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有时我们心情不好时，对待最亲密的家人反而最糟。这有点可笑，所以要认真祷告，与神合作，保持家中的和睦。不要把愤怒的情绪发泄到孩子或配偶身上。不要去教会时对你的牧者很友善，却一直看不顺眼自己的配偶。有一次神告诉我说，如果你能够做到一半像敬重牧师那样敬重你的丈夫，就很不错了。感谢神，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但那是真的，同样一件事，我们会为教会某个人做，却不会为家人做。 我相信如果我在这里打翻了水，弄得乱七八糟，我若请人帮忙收拾，一定会有很多人上台帮我。但如果家里有人打翻东西，你会说我不会帮你擦干净的，你自己收拾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要从家做起，今天回家后就开始做。如果你来参加这次特会，也许有些人还住酒店，享受了整个美好的周末，你已经在想回家后。如果他们不按我说的做，那你一回到家就会面临一场争吵了。你回到家时要让他们知道你来特会对你是有帮助的，而不是相反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你回到家要有所改变，他们就会花钱请你明年再来。阿们。神的话本来就该对我们产生如此的功效。耶稣说，马太福音22章，有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你应该爱自己，但不是一种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，而是平衡的方式。我想提摩太书有一节经文说，命令的总归就是两样，信与爱。长存信心与行在爱中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离开时想要有一个目标，如果你想战胜仇敌，想确保他无法引诱你迷惑你，就要留意你的心思，留意你的情绪，不要顺着他们，除非他们是正面的。要坚定你的信心，凭着信心而活。圣经上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这是一则非常严肃的经文。阿们。要持续行在爱中，要时时在爱中行，还要顺服神，无论在小事上还是大事上，都要时时立刻顺服神。神绝对不会带领你离开正道，他绝不会要你做你无法做到的事。当神真的让你去做某件事时，你绝对不要说这事太难了，做基督徒太难了，神要我做的这些事太难了。我告诉你什么更难，不顺服更难。与其让神不满意，我宁可在神的恩典中生活。阿们。所以抵挡魔鬼最简单的方式，这也是我今天下午的主题，抵挡魔鬼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自己交托给神。事实上，顺服和服从能带出能力。所以雅各书4章7节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，应该是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诗篇91篇11节说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我们也喜欢只引用一半，在那里说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真谛版圣经说，在你的一切顺从和做工中。所以神不会在我们不顺服和懒惰上派天使保护我们，而是在我们的顺服和做工上保护我们。实话告诉你，你能为自己做的最好一件事，就是参与一些能够造就你灵命成熟的课程，参加每周的查经班，参加小组聚会，身边有足够的人让你可以对某个人负责，这样当你懒散了，决定3个月不去教会时，有人就会打电话来关心问候你。阿们。固定去教会聚会，并不是只坐在那里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员，和唱几首歌后就回家，一部分是要有责任感。 和足够的参与度，如果你缺席，有些人会关心你。当你犯错了，有朋友出于爱愿意当面提醒你，这是件好事。阿们。基本上除了神，我没有老板，神就是我的老板。但我告诉你，我的两个儿子负责我们机构的事工，两个女婿也跟我们一起同工。我和我的孩子们和丈夫天天在一起。如果我开始在各方面形势不合宜时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当着我的面告诉我。所以我们需要对某个人负责。如果你一个人独来独往，不对任何人负责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你会为所欲为。而没有人出于爱指出你所做的是错的。阿们。我看得出来你们很兴奋，我也是。希伯来书10:36，你们必须忍耐。意思是说要保持下去，继续努力，保持下去，继续保持，继续保持，继续保持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这真的很棒，不是吗？现场有一对夫妇整个周末都坐在前排。大夫刚刚提醒我，这位先生曾在我们的圣路易斯弟兄之家待过。我不知道你去那里之前是什么情况，但我相信一定不好。你当时是流浪汉吗？还是他曾进出过康复中心，生活一团糟。他在我们的圣路易斯弟兄之家接受教导之后，和太太来我们这里工作一段时间，现在在牧会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神能在人生命中动奇妙的工。阿们。太棒了，太奇妙了。神也可以为你这么做，他不是只挑几个他喜欢的人说我会改变你的人生。如果你照着神的命令去行，他就一定会言出必行，一定会。实话告诉你，如果你的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我这么说时别拿石头砸我，那不是上帝的错，是你的错。因为如果你顺服上帝，他不像人，他不能说谎。如果你按照他的命令行，他就会实践他对你的诺言。顺服神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要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而不是将一切归咎给他人。这是我们摆脱问题的方式之一。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没有，我用过多少次这样的借口啊？如果我没有被性侵，我是被性侵了，但我无法回头改变这个事实，所以后来我不得不停止使用那个借口，改说好吧，我被性侵过。魔鬼得逞了，现在是神掌权。阿们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在神的手中成了新的领土，你要让他塑造你，成为他一开始想要你成为的样式。听我说，只要你坚持不懈，不放弃，就会有很棒的人生。他不会一蹴而就，也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我告诉你，只要有上帝，人生最糟的一天也会比最幸福的一天而没有神来得强。阿们。我想到有位姊妹来到我的特会中，那时我的特会规模比较小，聚会结束时，我可以在讲台旁边为人祷告。 他来到台前，双手叉腰说，我要退钱。我说，亲爱的，你指的是哪件事？他说，我按照你所说的实行了2个星期，但生活没有改变啊。说实在，我当时几乎笑出来。我心想，2个星期？你给了魔鬼40-50年的时间，却要神在2个星期内帮你解决？这是行不通的，所以要有耐心，并花一些时间。因为我可以告诉你，神他并不是匆忙的神。我们不就是希望神快一点吗？我在赶时间，但神不是，他的马上不是我们的马上。阿们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有趣的是，没有人知道到了时候是指什么时候。我们不能只服从上帝旨意中简单的部分，我们必须准备好去做上帝吩咐我们做的事，并停止他让我们停止的任何事情。你学得越多，就会越有责任感。这个周末来到这里的人，你们的处境有点特殊，因为你们现在知道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你们的责任比以前更大了，更大了。因为这个周末我谈到很多内容，大部分你们都忘记了，所以你们需要再听一遍。阿们。这表示你要在周一早上打开电视，再看一遍。再过4个月，这场特会可能会在电视上播出，你甚至可能会看到自己。你要有最佳状态。别担心，在大事上顺从上帝，先开始在小事上顺从上帝。是小狐狸毁了葡萄树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那些小事情不重要。圣经上说，你若在小事上忠心，我就使你管理大事。所以请格外留意那些你认为不重要的小事。你可能以前听我讲过这些故事，但这是上帝教导我的方式。我所知道的方法就是给你们讲我的故事，也许会重复讲，好让你知道小事是多么重要。就拿买东西来说吧，如果你买了3-4件东西，回家后发现其中一件没收你的钱，你不会说，哦，太棒了，上帝祝福我。不行，因为如果你不还回去，你就是个贼。啊，他们没收我的钱，又不是我的错。我不会花汽油钱和时间还回去。不行，你得这么做，是吧？有一次我买了一双鞋，当时我正在看可以搭配的钱包，后来决定不买了，回到家时却看到那只钱包，但我只付了鞋子的钱。好吧，我已经信主多年，不必再为此争辩了，我知道我必须送回去。如果换作以前，我肯定会找一大堆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不该拿回去，因为那不是我的错，现在却要花时间和油钱送回去，这样做不对。于是我把钱包送回去，店员说太惊讶了，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。于是我就有机会和他分享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们都会这么做，我们是诚实的。阿们。我没有钱上圣经学院，当上帝呼召我出来教导时，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去读。我当时已经，神呼召我时我大约33岁。我很喜欢，因为耶稣也是在这个年纪开始侍奉。当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懂，没有任何常识，还有很多要学习的，很多要学习。而且我已经有3个小孩， 哦，是四个加上大夫。女士们，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实话，阿门。啊，所以我去圣灵学校受训练。你们大多数人可能也是如此，这表示你都一直没机会去上一大堆的圣经课程，你是就地学习。有趣的是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圣灵都非常乐意教导你。